非常感谢我们的诗班为我们献上这么优美的、像天使一般的声音、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才想到说这一次在4月17号到19号在林良堂的这个培林会当我们诗班唱完之后我听到很多的回响说我们教会诗班、唱得非常好、今天再听一次果然是那个样子没有错然后四部非常的分明啊，不管他们人数多或少，但是都能听到四部的声音啊。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的诗班啊这么好的声音来颂赞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早上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值得信赖的同工。这是根据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9节到30节啊，昨天圣经一起来看的。那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有很多的同工，那保罗他到底他有多少的同工？根据圣经上的记载，如果是我们是根据那个使徒行传还有保罗所写的书信的话，我们所说的这些同工不一定是他曾经提到在各卷书后面提到那些人，而是真正的在侍奉上他们是跟保罗同工的。我算了一下，总共有26位，总共他有26位的同工啊，这是非常宝贝的。因为我们以为说保罗他好像很孤单一个人，其实不是的。保罗他在各地传道的时候，他带领人信主，那看见他们有可造之处，所以就训练他们成为他的同工。他不是一人包办一切，而也不嫉妒青年同工的成功，所以同工们都非常的爱护他，也愿意为他劳苦，并且陪他坐监狱，与他一同劳苦及受苦真是每一个时代的。我们都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领袖让我们学习特别是保罗他跟提摩太跟以巴佛提，在我们今天读的等一下读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同工以外，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提到两位同工，一位叫提摩太，一位叫以巴佛提。那这两个人在保罗生命当中，在他的晚期，在他即将殉道之前，成为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怎么样陪他到最后这一站。那在特别是保罗他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给提摩太最后的这个嘱咐的时候，他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他在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太去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也就是说当保罗在晚期的时候，他要殉道之前，他突然间想到很多他曾经有过那些同工，他就嘱咐提摩太要赶快来，而且不但赶快来，要赶在21节的时候在今冬天以前来到。那保罗他可能已经感受到可能在冬天之后他可能要殉道了，所以他在嘱咐提摩太在那之前赶快来看他。那我们知道说这是真的是一个同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谊。每一次我们带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到神家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有三件事情。每天来到神的宝座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来这里敬拜神，我们来这里有一个交通跟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也在这里有个侍奉，我们用意就是我们是一个 worship，然后一个 fellowship 那个 S 那个是放到那边去了跳到那边去了，一个是 service serve 就是三个 worship fellowship and serve。 所以每次我们来到神家的时候，有这三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来这里是要敬拜神，我们在这里交通，我们也在这里侍奉。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同在是我们聚会的原因。我们来到神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敬拜神。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诗班是用音乐来敬拜神，我们在敬拜赞美团唱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神，音乐的敬拜成我们在敬拜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心情来敬拜神。同样的，这里是神儿女的家，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在爱中彼此相交，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彼此相交，来彼此建立。同样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在侍奉神，也是彼此在服侍。真实的敬拜带来真实的侍奉，真实的侍奉带来甘心的奉献，真实的侍奉也是一种重要的敬拜。
们知道在昨天是教会的工作日，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忙教会油漆，尤其教会的那个大门，我们看到那个大门的颜色已经改变了。有一些教室托儿所这个旁边这个教室也油漆了，还有楼下两个教室也油漆了，会焕然一新。那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在这边帮忙，那昨天中午看到陈弟兄他为我们做了上面这个十字架，我想我们到这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当我们挂上去的时候啊，觉得这个十字架好像不是新挂上去的，好像在那里已经很久的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觉得那里以前好像少了什么，现在终于回来了，就是那种感觉。那大家就说，如果十字架的颜色是跟这个讲坛以及这个桌子这个椅子上的这个颜色是相同的话，那将更有一个一体感。而我一开始也觉得好像是那样，但是后来我在这边坐在这边，从远看从近看看了蛮久以后，我越看越觉得白色更显出它的圣洁、高雅、庄严、尊贵，这是我的感觉。特别在顶端那三个灯照射下来，而且我不晓得那三个灯后来是在上次那个教会清洁日的时候说，诶，那个三个灯再换一个灯上去，它原来是三个灯，我们才知道说，哦，那可能建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它设计成一个三位一体的感觉，三个灯在那里。所以当三个灯就照射下来的时候，刚好在十字架的中心，刚好在十字架的中心，所以我看到那淡淡的宝架轻盈在十字架下，一个淡淡的轻盈，圣殿充满了肃穆清新荣耀的光影，把我们带进与主同在的圣境里面。我非常感谢陈林弟兄的辛劳自从在复活节的时候，他在聚会完之后，他就告诉我说，我要再做一个十字架，那我就充满了期待。我以为他忘了，结果他昨天带来了，我们现在挂上去了，感谢神。我们感谢他的辛劳，也感谢昨天杰西、汉明兄以及 Eric James 他们精准的挂上去了，设计好了挂上去了。所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敬拜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彼此相交，不管在工作上、在灵性上、在生活上，我们彼此相交，成为在神家里的人。因为我们也在这里有服侍、有侍奉，当我们把这十字架挂上去的时候，我们好像发现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那种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的个人感觉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讲，我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兴奋，好像他已经回来一样。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是带着信心我们来敬拜神，带着爱我们在这里相交，同样的带着盼望我们在这里彼此服侍，因为知道在主里的辛劳不是徒然的。我希望我们记得每一次聚会来到这里，我们就三个重要的使命，一个要敬拜神，用我们的全人来敬拜神，用我们一切的情感来敬拜神，用一切我们自己来敬拜神，来到神面前。一个是fellowship， 弟兄姐妹彼此相交，众人从如同一人一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我们只能彼此服侍、彼此带导、彼此关怀、彼此帮补，来补足我们生命当中的缺欠。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整本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信仰的传承是一种属灵的接力赛一样，这个信仰的传承就像一种属灵的接力赛一样。那这个属灵的接力赛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个在赛跑，你看这在赛跑，这个是这个在赛跑，那赛跑里面在这个场上的时候要做接力赛，我们一定要传棒，要交棒，所以传要传得好，然后接的要接得好，再来第三个是跑要跑得好如果是传得好没有传好，没有接好，没有跑好的话，那这场赛我们可能要失败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在这边真的是要传好，要接好，大家等着他一棒接一棒下去，那跑好是这样一直接下去。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成立三十几年了，然后一代一代的承传下来，从沈牧师的时代到陈牧师、陈继敏牧师的时代，然后是张世荣牧师吗？刘少敏牧师、张世荣牧师、 张德全牧师，对不对？林牧师一直到现在那个马牧师，对不对？所以这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传得好，而且要接得好，而且要跑得更好。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往前往前走，往前推进，在圣灵浪潮的推动之下，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我们就跟着这样的浪圣灵浪潮继续往前走。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能跑得好，能穿得好，能接得好。那我们知道在整个四世整个旧约圣经当中，信仰传承有三张椅子，就如果是以四世纪的第二章为例的话，我们看到这三张椅子就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们知道我们家庭当中，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有些人是第二代，有些是第三代、第四代了。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已经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了。那听说基督徒第四代基督徒最不重用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讲法不一定正确哈、哦。啊，人家说富不过三代，那信仰的话一定要超过更久远更好哈、哦。那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们一直传接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张椅子是耶稣亚。耶稣亚他在世的时候，因为当耶稣亚在世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亚在世的时候，他们真的经历到神，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所以在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念下来。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多侍奉耶和华。四世纪第二章，耶稣亚还在的时候，百姓们都侍奉神，这是第一代，他们是第一所认识神，是第一个经历到神的大能的一群人。他们因着这个认识，他们整个人生是奉献给神的，他们人生是 commitment 的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这样认识神的时候，当他们第一次耶稣亚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他们打仗的时候怎么样，节节胜利，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经历神的大能，从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40年当中神怎么带领他们，他们完全的经历到了，说明他相信那一位活火的神，他们是他们的唯一的依靠。所以他们就把他们 全人都交到在神面前，他们经历到了，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就完全 commitment 在神面前。他们整他的耶稣的整个生活的秩序，神永远是居首位。耶稣亚讲到，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告诉那些以色列所有支派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要选择什么？”我不反对，要选择拜那大河那边的神也好，或者拜那一位带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也好，你们还他们还没有回答之前，他就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百姓说，支派在下面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大家在那时候那个第一代的时候，就是像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的顺序是 God and me， 神在先，我在后 ，God and me。所以神永远摆在他们生活当中的第一位，耶稣要把神摆在第一位，自己摆在第二位以后。我们再看第二张椅子，第二张椅子是什么？是耶稣亚他死了以后，那这一代是耶稣亚他死了以后，他们知道神，但过着什么妥协的生活，把自己摆在第一位，神摆在第二位。我们来看一下OK， 对不起，好，这边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看下来，一起念琴。耶稣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多侍奉耶和华。那这告诉我们，第二代就是耶稣亚过去了。然后当年跟耶稣亚他们在旷野生存下来的那些人，又进到了迦南地，这些长老们都还在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侍奉耶和华。可是，在耶稣亚死了以后，那些长老们活着的时候是第二代，百姓还在侍奉神，感觉上外面好像仍然在侍奉神，但是他们不再真正的 know God， 知道神，他们是 know about God， 他们是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缺少自己第一手的认识神，
他们是听来的，是传来的，他们是所以他们的生活里有很多的妥协，他们把自己放在神之前，所以这个段诗是什么？是 me and God，
是我摆在前面，神摆在后面。这是形成在整个四世纪当中，以色列百姓将近400年黑暗的时代的一个景况，所以他们已经把他们摆在前面了。他们过着妥协的生活，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些信仰的危机，怀疑神的存在。以前神怎么带领他们过红海，用玛纳喂养他们，神怎么用白天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带领他们，那些事情像是一件好遥远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他们总是把他们摆在第一位，把神摆在第二了。其实我们知道说，21世纪的基督徒大多数是这样子，很不小心都是活在妥协里边。我们就把工作、把家庭、把孩子、把我们自己的健康、把很多东西摆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生活的次序是 me 我先，然后行有余力再来侍奉神、爱神，这叫 me and God。 第一代是 God and me， 然后第二代是变成 me and God。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章以致，第三章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代过了一代，别的世代兴起了，他们不知道神，也不知道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一切事情。所以如果你念圣经，他圣经的英文圣经说 did not know God， 他们不知道神了。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第二章的第十节，请。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的发怒。这你看，我们才到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十节以后，就整个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景况从高往下坡一直下去了，从高峰往到山谷跌下去了。为什么？一个原因，别的世代兴起，一代过一代之后，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一代一代的传，像杰利赛一样，刚刚讲过了，像杰利赛一样传了接了跑了，但到第三代的时候，可能接了接了跑也跑了，可是整个都已经乱掉了。这个乱掉形成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世代，就在那段时间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代，他们 did not know God， 他们不知道神。在四世纪第二章中，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不知道神，也不知道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迷失了，他们转去拜别的神，他们已经转手了好几手，他们不可能对神有真正的认识。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接得好，我们一定要传得好，跑得好。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家族当中，这个信仰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以赛亚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用每一代当中，我们真的接到这个信仰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第一代一样。我们永远不要让我们这一代成为第三代，也不要让下一代成为第二代、第三代，因为我们所接到的就是第一代那种真实的信仰。神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神活在我们的里面，神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带领我们。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在昨天工作日之后，我们会慢慢在发现，我们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慢慢的往前走，慢慢往前走。那我们看到在新约圣信仰的传承里面的几章的以致啊，我们就以腓立比书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章为题来看。我们看到在这有四章以致，这章是保罗的，这张是提摩太的，这张是以巴佛提的，这张是腓立比教会的。那让这些人他们能维系在一起，他们能工作在一起的最终原因中间是谁？基督。所以在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说什么？保罗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他本有神的形象，对不对？并不以神为同等的，为强夺的，反倒虚举，对不对？起了奴仆的形象，就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哪里？十字架上。
所以这样整个在维系的保罗，在维系的提摩太，在维系的以巴弗提，在维系的遥远的以弗利比教会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成为他们当中维系在一起的一个原因，成为中心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之所以能一同在这个地方敬拜神，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在我们中心点，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希望在他里面弟兄姐妹互相串联，我们希望在他里面弟兄姐妹合而为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样我们的前面的要走的路就更宽敞。当我们更加合而为一的时候，当我们在敬拜，当我们在彼此有这样 一种相交，一种服侍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就有路可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总是在这个地方在维系着。所以我们在看第一张椅子，我们来看第一张椅子，就是保罗。那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真实的经历到神，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当他要到大马色来抓捕那些信仰基督的人的时候，神的光照他，他就扑倒在地上，他后来看见神的作为，是我完全让主居首位的，从原来在逼迫基督的后的一个人变成什么？转过头来怎么样保护基督，保护基督徒，用他的生命来护卫着他们。他尊重神，他爱神，他服侍神。保罗把神摆在第一位，没有自己，如果他有自己的话，只有在基督里的自己。所以保罗书信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传达这样的信息，他是真的在基督面前被主的光照耀，眼睛瞎了三天三夜，后来又看见了。当他眼睛重见光明的时候，他整个人生是怎么样？整个 upside down 过来的，整个人生开始翻转过来的。本来是个非常暗淡的景况，从眼睛看得到变成眼睛瞎的人，在保罗生命当中是何等大的打击。但这个改变是必须的，为了承接真实的信仰，为了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这个重见光明让他生命完全改变，也让他的侍奉完全的开放出来。所以保罗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再看第二张椅子，就是提摩太。好，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念这段圣经第二章十九节，请。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你们我是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多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因为不能亲身前往腓立比，所以他便希望打发提摩太成为代替他到提摩到腓立比教会。除了提摩太，没有别人与保罗关系如此的密切的，除了提摩太，没有人长久的守在保罗的身边。我们对提摩太的认识虽然不深，但是从他与保罗一起侍奉的记录来看，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同工。提摩太他是特比或是路斯德的人，他的母亲我们知道他是有尼基，是个犹太人，他的祖母是罗伊，在圣经当中也是很出名的一个人。他父亲是个希腊人，由于提摩太还没有受割礼，我们可以推测他从小就开始接受了希腊文化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不能指出他是怎样或在什么时候来皈依基督。但是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行当中曾经与提摩太相遇，并清楚地认定提摩太可以担当侍奉的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保罗与提摩太变得非常亲密的一种交往。保罗尚且可以称他是在主里面的儿子。当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便与保罗同在，他又随同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相继又追随保罗往哥林多以弗所。
最后并且在罗马的真理当中陪着保罗到最后。那在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当中，他与提摩太怜悯的信有五封之多，像提摩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后书、哥罗西书以及这本腓立比书。所以当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提摩太的名字也连同保罗向罗马的弟兄姐妹致以问候。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在保罗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保罗把他视为他儿子一样，跟他一起同老，跟他一起在一起，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生命的境界当中，提摩太一直追随在他旁边。所以提摩太他最有用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每当保罗他希望从某教会获得消息，或者有时候他想向教会传达他的信息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他不能去的时候，他唯能信的是谁？就是提摩太。所以他差派提摩太去。所以当提摩太出去的时候，就视同他自己到那边一样，所以提摩太是个值得信赖的同工。所以这是提摩太的价值。我们看到保罗非常的喜爱他。所以在保罗殉道之前，保罗曾经写信给提摩太关心他激励他，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的前几节他这么说，他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几件事情，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保罗他在最后的时候，他需要这个儿子成才，他希望提摩太在神面前真的堪称为神他重用的器皿。所以他整个人生到最后那种经历，传道的经历，以及从神所接受到那些信息，他一五一十的嘱咐提摩太要他们怎么样做，要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要传道，要传道，而且总要专心，并且用什么，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要警戒人，还要劝勉人。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我们再来看第三章语字，就是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圣经当中第二十五节以后，好不好？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来练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然而上帝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感谢主，当保罗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人，他叫以巴弗提。而这个以巴弗提是哪？是谁？他是从腓立比教会差派到哪里？差派到罗马监狱，那整个教会的馈赠的金钱，要让保罗生活的这些费用，以后呢，他们还嘱咐他要留在罗马做什么？来侍奉保罗。所以当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非常的小心的在使用每一个字，包括用仆人，包括他到像一个仆人的样式，包括他差遣这个字是这个使徒的用词，都是在非常重要的字，他在用这些字的时候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说他对于保罗来讲，以巴弗提在保罗生命当中，在他的心里面，他有五件事情非常重要。他看他是什么？第一个是我的兄弟，他把以巴弗提当成是我的兄弟。然后他告诉第二点说，他是一同什么做工，不单单是兄弟，他而且什么一同做工，做什么工？
做基督福音的工作的。他是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在福音传播的事工上面，他成为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而且他怎么样，不但做出来一同什么当兵的。你讲到当兵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们是 有很严格的 discipline。 我们经常会讲到说，如果我们要 做一个真正的 disciple， 在那之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受到严格的 discipline。 如果没有严格的 discipline，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 good disciple， 对不对？所以 disciple 一定有非常严格的 discipline。 所以保罗他说到以巴弗底怎么样，他是个相当有 discipline 的人，然后他到那里的时候跟他什么一同当兵的，一同像搜救一样，像个军人一样，是扛起枪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而他们在这边要保家卫国是什么？又为了保家，为什么？为了他们的属灵的需要，为他们灵命的成长，为了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为神的福音、为神的家来征战的，所以是一同当兵的。所以军人的角色就在这边显示出来。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他知道以巴弗里是你们差遣的，而差遣这个字我刚刚讲过是一个使徒的同义字。是个 apostolos， 希伯来文、希腊文，他是个被差遣的。而当保罗把以巴弗提用这个差遣这个字的时候，很重要，他的身份被提升了，提升成为他跟一般的使徒是一样同地位的人来看待以巴弗提。所以以巴弗提在这边他得到高，他的生命得到提升。第五点是什么？也是供给我需要的。如果你在念其他的圣经的版本，会告诉英文圣经版本告诉什么？他是一个什么？他一个 servant， 他是个什么？一个仆人。也许我们觉得说仆人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字，但在当时那个的时候，仆人不是这样子的。仆人是很受尊敬的。当一个城市需要建造一个图书馆，或者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要演出，或者要建那个舰队，或者要举办，或是要兴起一个球队代表城市出征出打仗的打球赛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而这个人愿意出钱出力来帮助这些成就的时候，这个人在那个当时就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仆人。而保罗说到以巴弗提，他远从腓立比来到哪里？来到罗马的监狱当中。一个被关在罗马监狱的人们，如果念第一章说他保罗身边有多少御银金，还记得吗？几千个御银金在守护着，对不对？所以要贴近保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要恪尽各种方法，不但要有勇气，要勇敢，要有智慧，在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保罗，怎么跟保罗会面，怎么跟保罗接头，这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他怎么样，他为了供给他的需要的目的，而且给他住下来了，这更不容易。所以保罗他这边说什么？他说第二十六节他就说什么？他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当他来到罗马的时候，他很想念你们众人，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什么？他病了。当保罗提到他的像一个兄弟，像个同工，像个同当兵的这个人生病的时候，你们知道保罗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保罗在其他书信告诉说另外一个人生病的特罗菲罗病了，圣经当中毫不隐晦的把这些写出来。也看见我们人真的有时候会生病，我们真的不是每一天都好好的，很多你就包括保罗自己，他什么？他有自己医，他的专用医生是谁？路加。路加一直随时在保罗身边，就算保罗为主敬重的一个人，你们想说保罗这么爱主，为主摆上神，为什么让他有这样的身体？神有时候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病痛，而在那个病痛上，我们要学习来依靠神，在那个病痛上面来经历神的复活的大能。在那个病痛上面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虽然他身体真的不好，他在我们在更多后世说，当他说什么？他说我为着身体上的这根刺，我向神求了三次，对不对？求神挪去，对不对？神没有正面答应他。神说我的恩典是怎么样？
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恩典在软弱人身上显得怎么样？更完全。所以有时候神在我们遇见这件事情，兴起一个环境给我们的时候，神有他正面的用意在里面。也许 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但是终究我们必定会理解神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当以巴弗尼到保罗身边的时候，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二十七节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病到什么要死，哇，几乎快病死了。然而这边告诉我们说，在这种情况当中，神怜悯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伤加忧。如果今天这个以巴弗尼要到罗马的监狱要去看保罗，就因为要去见保罗，要去服侍保罗，就病倒，而且这么死掉了。你说保罗疑心何忍，对不对？啊，保罗心里已经很忧伤加忧，但是他感谢神。我现在 在以巴弗尼生病的时候，他们一定在为以巴弗尼迫切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来医治他，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做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让能做成得救的功夫，能重新从罗马回到腓立比，把好消息带回去。感谢神，神怜悯了，所以他虽然病得要死，但是他没有死。所以他好了以后，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怎么样交给以巴弗提带回去。你也许会说，以巴弗提跟腓立比教的关系什么？根据很多资料告诉我们，以巴弗提很可能就是腓立比教会的牧师，就像一个 pastor 一样那种地位，所以他的地位是相当重要，去带领，去保守，去服侍保罗。那我们看见他的爱是多么的深刻。第四章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好不，我们再念这段圣经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都要不足你们攻击我不止之至。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提摩太有一个期待。保罗他心中有一个期待，期待当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的时候，希望他们要好好接待他，不要把他当成懦夫一样来看他，说你不敢了哈，你做不下去回来是不是？没有，保罗写这封信要修平他回去的路，去见他们，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欢欢乐乐的接待他，并且要怎么样？要尊重这样的人。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中有人正在为什么拜上他自己的时候，我们除了感谢感恩学习他的榜样之外，我们真的很尊重这样的人。他在默默为主摆上他自己，他在默默为他为主摆上他自己。所以保罗他特别称赞他说，三十节说，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怎么样做到要死，不顾性命的。而这个不顾性命这个字啊，当时在希腊文里面是跟赌徒是同一个字的联想关系，这的字根是一样的。这个不顾性命这个字跟那个赌徒的这个字根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赌徒。你知道做那个赌博的人，他会怎么样？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全部压上去了，孤注一掷，对不对？全部压上去了。而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怎么样？为着爱主，为着服侍神，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怎么样投进去了，赌注进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不顾一切的把自己摆上去的，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教会当中很多人去外面宣教，我们知道说在前天晚上啊，妹跟店他们出发了。虽然有些难处，但是我们相信神也要不顾一切的把他们带回来，甚至不顾一切让他们这边做工的顺利。所以我们读到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从保罗、提摩太、腓立比教会跟以巴弗提当中，我们来想一想。好，那从腓立比书第一章读到第二章，你觉得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不要对你到这边，你知道你的印象当中查圣经查到现在，你觉得以腓立比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好，我们看到这一章，这一章是 EPAI， 这个就是我们施工研习会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那在这章当中，就这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一，就是这个 energizing，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个不是 energy， 我们在教会部是讲这个 energy， 这是 energizing。 是不是那种那种能量的那个字，能源那个字，而是一个生命力，一个生命力，一个有冲创性的生命力。用哲学的语句来说，有冲创性的生命力。那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事工，我们的 programming。第三个是 administration， 就是我们的行政管理。第四个是 inclusiveness， 就是我们的包容性，不是 exclude， 是 include， 能把人融入到我们教会当中。那这是我们等一下我们成为主日学当中要联合要上了，我会再详细的讲这一点。但从这四个观点来看的话，何律教会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生命力怎么样，你觉得好不好？他们有没有很好的生命力？有，都有，都差派人出去了，对不对？还灌出来别人，他们的事工也做得非常好，对不对？他们行政管理上，虽然以巴我刚刚讲，他可能是教会的这个牧师，对不对？但是他离开之后，还有人来接待，还有这个整个管理上非常好。而且为菲利比教怎么样，他给那个非常亲切的感觉，我想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二章的照片，这个图片。那这个图片就是这是我们上次研习会之后我们所得出的结果。这个我在这边就没有时间再细讲，但是就先让你们看一下，等一下这是我们要分析的一些事情。这等一下我们需要分析的，我们做出来的一个情况是这个 EPAI， 是这个 E 小写 P 大写 A 小写 I 小写。我们看这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要分享这件事情。好，我们好好期待一下。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一张是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那这是李白的诗，是送友人。当保罗李白他跟他朋友很久分别之后的时候，他就写了这首诗，说青山横别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为什么要选用这首诗来讲？我想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他们三个人在主里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我查考他们彼此在罗马离别后是否再有相聚之日，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别后曾再相会。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了。所以我就用故此地一为别，就是在罗马一别之后，孤蓬万里征，来说明他们彼此带着祝福为主各奔前程。而保罗继续留在罗马监狱里面等候最后的审讯，而提摩太继续前面的牧会代替保罗到各地教会的兼顾主内弟兄姐妹的信心。而以巴弗提他就带着这封书信依依不舍的回到腓立比教会。这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那我在想，如果保罗和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在分离的一刻，如果有什么诗歌要唱，那么我想主前代求这首歌会是他们想唱的离别诗特别是在副歌说的人生是梦，神爱无穷，往事如烟，主恩万千，全心侍奉主，要一生尽忠，永不灰心，爱主不变这就是他们彼此的勉励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我来唱这首诗歌做我们最后的回应如果你不会唱，我来唱第一节之后，你们再跟着唱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好不好？这是苏佐阳牧师他所写的词根曲。我怀念故人，祖前代求恩，邻里有交通，天涯比邻，朝夕曾相见，前程尽各奔，但愿你平安，祖前蒙恩。人生是梦，深爱无穷，往事如烟，祝恩万千，全心侍奉主，
要一生敬重，永不灰心，爱主不变。第二节来，多连同施主，心心地相应，尽责就分离，良心齐正，使命须完成，半分得当尽，但愿你平安，刚强发奋。人生是梦，深爱无穷，往事如烟，祝恩万千，全心是奉主，要一生敬重，永不灰心，爱主不变。第三节，人生多痛苦，度重重难关，凡事且忍耐，随遇而安，莫怨你孤单，有主作良伴，但愿你交托，享主平安。人生是梦，深爱无穷，往事如烟，主恩万千，全心是奉主，要一生敬重，永不灰心，爱主不变。第四节站起来去唱，你我相见，出席尽喜坛，主内相团结，永不离散，同心是奉主，共受苦与甘，但愿勿忘我，祝你平安。人生是梦，深爱无穷，往事如烟，祝恩万千，全心是奉主，要一生敬重，永不灰心，爱主不变，永不灰心，爱主不变。每一起唱三力颂。